弟兄姐妹平安，很感恩我们可以再次翻开神的话语，让他所赐下的能力和智慧来感动我们。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求主你来领导我们，领导我们的心智，使我们可以顺从你圣灵的旨意，知道这十字架的道理，在堕落的人当中被看为愚拙，但在我们这些蒙福得你拯救的人当中被看为是至宝。求主你将我们所需要的粮赐给我们，以为喂养我们，让我们更加坚定在你十字架的道理上面。虽然世人看我们为愚拙，看我们为软弱，但我们知道我们是有基督的心。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就使用你软弱的仆人做你话语的出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往往我们处事交朋友的时候，或者是处对象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一个说法，就是三观合与不合，对吧？三观合与不合。那三观是指的哪三观呢？这个比较经常用的说法呢，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这三观是环环相扣的。你的世界观，就是你对宇宙、对整个什么是现实、什么是终极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解读，来决定了你的人生观。我这一生要怎么过？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人生观呢，往往决定我们的价值观。价值观是什么呢？往往是我们对是非的判断，对重要的事情的判断。什么事情是好的？什么事情是坏的？什么事情是重要的？什么事情是不重要的？那这样的一个判断事物的标准都算在价值观的层面。作为教会呢，在2000年以来一直都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让教会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却不让世界的价值观在教会里面蔓延。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是在世却不属世的，如何在世界上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上的。因为这个问题它的核心决定了教会存在的意义。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之所以成为一个教会，是因为什么？我们的根基是立在什么样的东西之上？那在哥林多的教会所产生的纷争的问题，在我们第一章的时候已经讲到，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案例。保罗在第一章就向他们重申十字架的道理，因为世人的智慧对于福音的评价是看为愚拙的，是愚蠢的，是摒弃的，而神恰恰是要用世人看为愚拙的道理来去拯救相信他的人。哥林多人他们出现的错误是在用世界的价值观来去评价自己，来去评价彼此。他们用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之前讲过这种侍从的关系，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来作为在教会当中分门别类，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手段。以至于他们就需要强调我是从属于哪位师傅，才能提高自己的身份，提高自己的价值，我在教会当中才有存在感。那这些的提高的威望和价值是负面的。保罗劝勉他们说，我们需要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在教会当中，什么是正确的价值观呢？正确的价值观其实往往是隐形的、隐藏的，但它往往在某一些人身上可以做出体现。所以保罗就需要树立榜样啊！中国在上世纪的时候有句老话叫做树典型啊，什么事情都要树典型，所谓的这个雷锋嘛，就是树的一个典型。那么保罗在这里也是要有榜样、有代表的，所以从第二章一开始他就把自己作为一个例子，作为一个典型，作为一个榜样，来去告诉哥林多的会众，来证明十字架的道理不在乎人们所看重的智慧，而是在乎神的大能。所以这是在一到五节，一到五节的论证它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在一到二节，他强调他所传讲的内容是什么，他所传讲的内容在一到二节。那到三到五节呢，是着重在他这个人，这个传讲的人。这两部分的主题都是一样的，他强调无论是信息，他所传讲的信息，还是他这个人， 在世人眼中都被看作是软弱的，而神的能力就是在他这个软弱的人身上，借着一个被世人所厌弃的道理中体现出来的。这就证明哥林多人他们当初相信神，不是因为人的智慧，而是因为圣灵的工作，不是因为人的智慧，而是因为圣灵的工作。那我记得之前我有一个导师，然后他就说过，他说去到某一次的教会，在那里面传讲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但是他发现在那里有一些的会众，他仍然能够坚定地相信耶稣基督，并且明白他十字架的道理，他管这个叫做真爱，这个叫做真爱。因为在那样的一个嘈杂的环境当中，他仍然能够被圣灵得着，这是圣灵的大能，而不是靠人的智慧。所以他首先要让哥林多人做的是一种的回忆。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的这样一个乱象，在里面肯定不乏相信神的，那这些人肯定也是真爱，所以他让他们开始回忆，我当初到你们那里去传讲福音的时候，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是在让一个群体去巩固他的群体的记忆。我们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历史，都有自己群体的记忆，所以有些时候当我们走偏了，走歪了，对我们很有帮助的是回顾我们从哪里来的。不是只有60年庆的时候我们才去想到福音堂是干什么的，而是在我们可以时常去回想我们为什么要坐落在市中心这个地方，我们之所以在这里存在是因为什么，而这福音的源头要成为哥林多人他们群体的记忆。保罗去到哥林多，他并不是带着一种宣教的成功去的，不是带着分享经验的态度去到教会里面去做讲座的。因为在使徒行传17章，从那里开始我们就看到他在帖撒罗尼迦的遭遇。他被不信的犹太人嫉妒，从而招聚一帮市井匪类，就是打手了，来逼迫他们，到处去追赶他们，以至于他跟希拉呢就被迫逃往比利亚去。在那里还没有等他们站稳脚跟，跟一些人传福音的时候，那这些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又听说他们到了那里，离得不远嘛，所以他们就赶到那里去骚扰他们，一路的追，然后保罗他们就一路的逃。那这个时候保罗孤身一人前往雅典。我不知道很多人，可能你们刚来多伦多的时候，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或者是什么样的想法，尤其是如果你从一个可能比较小的城镇，人少的地方刚来到大城市的时候，你当时那个感觉是很震撼的，对不对？哇，怎么这么多人，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人。那就像我们在偏远的乡村，如果去到中国，去到国内一些的大城市一样的，我们是很害怕的，我们是很社恐的，我们是很难去与当地的人，在那里的人去产生对话的，我们难免的会感觉到自卑。但保罗没有，当他孤身一人前往雅典的时候，在雅略巴谷，他看到那一整片的区域全部都是偶像，全部都是神庙的时候，他开始心里忧愁焦急，于是开始与当地的哲士们，这些的富有哲理的人辩论。但他没有得到正面的反馈，因为当他提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时候，就引来人的讥笑。难道人还能复活吗？所以描述这一些是要铺垫一个场景，他是带着这样一个旅途的经历来到哥林多的。但这一开始哥林多的犹太人也是强烈反对保罗所传讲的，因为钉十字架的基督对犹太人来说，就像他在一章所讲的，是绊脚石。而且据我们历史上面所记载呢，保罗好像也不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人啊，经常也有经文记载他言语粗俗啊，好像不是非常有学问的那种。而且呢，他的外表啊，后世有人记载说外表呢，保罗身材矮小啊，而且体格不错，但是呢，眉毛是连的，鼻子有点歪，而最关键的呢，有点驼背，还秃头啊。也不管这是形容谁，那不管这事是真是假，那经历了这么多打击，如果我是保罗的话，我可能会怀疑，当我到了哥林多的时候，我受到这么多的阻碍，我要去想是不是我的方法出了问题，或许我不应该把我的侧重点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 可能我需要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其他的东西先吸引人来听我先。我没有办法打开这个媒介的话，别人是不会对我有尊重的。我应该像他们一样用哲学的辩思，像当年那些的哲学家他们所用的修辞的手法。但保罗不是这样的，他说，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这里的他的意思是，他立定了心志，他只做那些围绕着福音的核心的内容来做传讲，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不管人的期待如何，不管有什么样的诱惑能够让他更快的成功，不管有什么样的推销自己的手段，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福音都不应该依赖一种名人的效用，一种名人的吸引力。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吸引人跟随，人跟随的不是耶稣，而是那个名人。关于信息，保罗说他没有使用希腊人所推崇的修辞学的方法，或者是哲学内容的讨论，虽然这些保罗都会，要不然他是不可能跟那些哲士去辩论的。但他说他不知道别的，这个不知道不是说他突然之间就把所有的这些之前学过的东西都忘了，没有的。而他说当他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要将福音和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作为他唯一的焦点，唯一的热情。因为知道他不是在简单的做一个辩论，不是在做知识上的讨论，而是在为永生神去做见证。而神在基督里实现的对全人类的救赎，就是他要为他做见证的。所以保罗这在做的是刻意的回避，他有这样的能力，但他刻意的回避用这些所谓的智慧的言语，这些人会马上听了就很喜欢很被吸引的东西。因为他知道并不是他缺乏说服力，而是他要让福音自己来讲话。他不缺乏像那些修辞学家，像那些哲学家那种的辩思的能力，那种演讲的技巧，但是他要让耶稣自己来说话，让圣灵自己来动工，所以就不诉诸于修辞来影响他的听众。而反过来呢，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会认为，保罗你这样的信息谁去听啊？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你还在传讲这样的信息，有人听吗？你不去把它包装了，你不去把它用修辞学，用人类的智慧去把它包装的话，难道还有人听吗？这是用人的方法，用人的标准，用人的价值观来去评价福音。而保罗对他们的说法是嗤之以鼻的，因为他要告诉哥林多人，你们自己就是见证，你们自己就是见证我所传讲的是有功效的。为什么？因为即便是我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即便是我没有在用那些世人所推崇的智慧在对你们传讲的时候，你们还是信了。这是圣灵工作的体现，而不是雄辩的结果。无论保罗的演讲技巧如何，无论他的个人魅力如何，无论他的谈吐是否对他们的胃口，他们最终相信的是耶稣基督，不是因为他的技巧、个人魅力或者其他的因素。这是保罗最在乎的。保罗不是要他们相信自己，不是要他们相信他的能力，而是要相信神的大能，要相信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他致力于不要扮演一个别人期待他的角色，他致力于不要被别人去绑架，被别人的期待来绑架。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在当时希腊人他们提倡智慧，所以他们有他们的哲学，而罗马人他们提倡权力，有荣耀，他们有整个的意识形态来去辅佐。而保罗呢，他没有成为雄辩的演说家，他没有成为云游四方的哲士，他也没有成为靠着神行神迹医治赶鬼 而成名的术士，这些在当时能够换取荣耀的方式他都没有做。保罗决定让福音自己说话，他相信圣灵的大能会将这些真理带入听他的人的心中，来影响他们的内心，影响他们的思想，影响他们的意志。而这是有代价的，这是有成本的。成本就是他要放弃他修辞学家的身份，他要放弃哲士的尊荣，他要放弃术士能够换来的地位和名声。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吸引人，我们就必须要用同样的方法把他们留住。今天我们的教会如果是使用音乐来吸引人崇拜的，那我们音乐的敬拜就需要不断的提高，不断的进步。因为免得有一天别的教会别的地方他们的音乐更好，那人都会跑去那里了。今天如果人来我们教会是因为传道人的口才好，那我们就需要聘用更多的有演讲技巧的传道人，他们要在修辞学，要在演讲上面花更多的时间，我要有更好的 PPT 来去吸引人。要不然别的教会来了更出名的讲员，更好的讲员，更加博人眼球的，那人都会去了那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卷，不是吗？当我们再去强调教会用这些其他的行为，其他的方式来去吸引人的时候，那你只能在那上面继续的卷下去，继续的做一些无谓的提高。那人来了是为了看我们表演呢，还是要看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呢？属世智慧的目标是透过运用论证和巧妙的修辞来去说服他人的，而保罗的目标是不一样的，他是要在人们的生命当中彰显神的大能。哥林人多人他们透过关注基督的十字架而走进了这信仰的开端，但当他们走进去的时候，周围的人都讥笑他们是愚拙的。但现在他们反倒离开了这个出发点，更过度的去关注那些导致教会分裂的因素，过度的去关注人，过度的去关注他们自己的身份和价值。所以保罗提醒他们必须要重新回到那最起初最原始的焦点。那些寻求世俗智慧的人，他们的追求看起来是高尚的，就像我们今天的人追求的一样。我们今天有哪些世界所推崇的追求呢？很多人追求事业的成功，对吗？要么就是自我的提升，让自己变得更强、更聪明、更学识的渊博。但其实保罗指出，这样做仍然是在抬高自己，去敬拜自己所树立的偶像。因为当时的人，他们也会内卷呢，他们也会竞争啊，他们也会提高自己啊。他们提高自己的方式，就是在演讲的技巧上面，在修辞学、在思辨的能力上面进行竞争，追求卓越的。而今天的人也是一样的，我们可能改变我们的赛道，我们可能在满足自己的体验，可能在心理健康上面，甚至是某种灵性的追求。今天很多人说我不信神，但是我很有灵性， I'm spiritual， 我很追求灵性。很多人都在这些的追求上面越来越多。那保罗以各种的方式来提醒哥林多人，也是提醒我们，对世俗智慧的迷恋才是真正的愚拙。这种迷恋来自于人的骄傲和自满，来自于抬高自己。所以不仅仅十字架的信息本身，也包括福音的接受者，就是这些信徒，还包括福音的传递者，就是保罗自己，都成为了神使用来毁灭世俗智慧的工具。这要求我们必须放弃来仰赖自己的聪明，来认定神的智慧。保罗知道，尽管他有许多的不足，他有很多恐惧，他经历了所有的失败和软弱，神定义呼召他去传福音。所以他意识到，其实他的软弱是他呼召的一部分。上帝特别拣选了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好让钉十字架的基督成为被看见、被听见的那一位， 而不是他这个中间人，而不是他这个媒介。对他来说，他个人的软弱跟他所传的福音存在着彼此呼应的关系。他讲到的核心是神的软弱，神被人看为愚拙的这个救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故事，而他自己作为传讲的人也是软弱的，而神借着他却可以行医治的能力，让人信主的能力，进一步证明了同样的信息。这说明这福音是来自神的，而不是靠人的智慧的。因为人的智慧不会允许他们的救主以如此软弱的方式来施行拯救的。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创造一个神话，你创造出来的那个神话，那个主人公，那一位神，他一定是有大能大力来去拯救人的。包括当时犹太人都是这样想的，他们一定在等待的是一个像大卫一样的弥赛亚，能够驰骋天下的，而不是像耶稣这个连自己都救不了的救主。所以保罗常常提到自己的软弱，不是为了讨拍，而是要证明福音的大能是来自神，而不是自己。保罗决定为基督并他的钉十字架成为一个放大镜。我们可以想想放大镜的作用，对不对？放大镜的作用不是让你成天盯着这个放大镜的，是透过这个放大镜去看到它所指向的东西。所以任何的自我抬高，任何的刷存在感，在一个真正被福音得着的群体里，在一个以基督为十字架为根基的团契里面，都是没有任何的位置的。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鉴于保罗在前面的部分一直在攻击虚假的智慧，现在他希望澄清，他也会教导智慧的，他也会教导智慧，但这个智慧是真正的智慧，是真正成熟的属灵群体的标志。所以他就转变他的论述方式，他要强调福音是神的智慧，也是真正的智慧。不是所有的智慧都应当被弃绝，有一种智慧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这就是神的智慧。那神的智慧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体现呢？他说在完全人当中我们也讲智慧。那这里完全的意思是应该理解为成熟。那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呢？可能对于当时哥林多人来说，成熟的标志跟他们的教育，跟他们的社会地位，或者某一方面的特长能力，值得受尊重的特点来挂钩的。所以成熟就代表着我拥有这些的地位，我拥有这些的能力。而保罗继续颠覆他们，也颠覆我们的认知。他说成熟人拥有的智慧，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的智慧，而是从前所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无法洞察这奥秘，但上帝以他的爱向那些在他面前谦卑自己的人显明了这个奥秘。对于那些仍然依赖人类智慧的人来说，这智慧依然是隐藏的。那智慧是怎样表现的呢？这个智慧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在他万事以前就已经预定了救恩，从而使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可以得荣耀。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属灵黑话，对吗？好像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很高大上的词来去表达一个好像没有什么实在的东西的。但这个事实是，所有有权有位的人都不知道，所有那些有智慧的人，所有的所有那些辨识，所有那些通古博今的人，他们在看到上帝要做的事情的时候都不明白。这就是证明，这证明这智慧是向人所隐藏的。他说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他们就不会让基督上十字架了。在耶稣基督的时代，有三种的权力，有三种的力量在彼此的争斗，但他们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都合到了一起。这三种力量，一个是罗马的力量，一个是犹太人律法的力量，一个是祭司长他们所代表的宗教的力量。祭司长和文士他们通古博今，知道神的心意的。罗马人他们有权有势，他们拥有掌控天下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而希腊人是有智慧的， 他们在所有的辩词上面都能够明白，但他们这三种人都没有明白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道理。所以保罗特别强调预定这个词，就是为了表明救恩不是在人犯罪之后神突如其来想出来的办法，不是他没有意料到人会拒绝他所差派的先知、他的仆人、他祭司的警戒，也不是他没看出来人其实没有办法能够遵守律法的，而是他一开始就知道并且预定了耶稣基督以十字架的方式来拯救罪人。因为神要用这个方法来显明世俗的智慧和神的智慧的区别，他将这个方法隐藏在历世历代当中都没有直接向人显明，只等到日子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保罗要为哥林多信徒重新定义什么是成熟，我们今天其实也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是成熟。不是我们看到的社会的精英，不是那些位高权重的人，不是那些财富自由的人，甚至不是那些我们看起来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人才是成熟的，而是能够把握住神从创世以来就要赐给人救赎的奥秘，这奥秘唯有透过基督向人们显现。但凡信基督的人，也只有相信基督是唯一救主的人，这样的人才是成熟的，才是完全人。这是保罗的定义。所以保罗不仅颠覆了信徒对智慧的理解，他还要颠覆信徒对成熟的理解。这样的定义是追求世俗智慧的人无法理解的，对吗？他们是看为笑柄的。我希望大家能够体会保罗的这个对论述是对一般人来说是多么的冒犯的，是被看为多么糊涂的、多么愚拙的。如果我们不被这句话冒犯，那说明我们还没有理解他。他所说的话告诉我们，神智慧最大的讽刺是当时的时代的统治者在随从他们自己智慧的同时，完全的配合了神智慧的践行。他们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也因着他们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上帝摧毁了智慧人的智慧。在十字架上，魔鬼觉得借着死亡可以终于可以打败耶稣、打败神的儿子了、打败神的受膏者了，但岂不知当耶稣被他逼到墙角的时候，其实是他自己被逼到了墙角。岂不知神正是借着死亡要来废掉死的权势的。所以保罗也借着这一段的论述来劝勉信徒，你不再需要像那个小黄人一样到处去给自己寻找一个大哥，对吗？你不需要到处为自己寻找一个老大来去做一个跟班的，唯一值得我们定睛、唯一值得我们依赖的大哥只有耶稣，只有耶稣自己。到此我们已经了解了保罗所论述的两方面的真理，一个是福音的内容，一个是福音的传递，这两方面都是在世人看为是愚拙的、软弱的方式来展开的，而核心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这是圣子的工作。在刚才的这一段六到九节，我们看到的是圣父的工作，因为他在万事之先早已经立定了这个计划，来废掉世上掌权者的荣耀。而接下来要描述的就是三位一体神第三位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是把福音的事实显明在并作用在信徒的心里。十到十六节让我们理解到神的智慧绝对的关键是圣灵。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希腊哲学有一这样的一个思想，说只有同类才能认识同类。那这个思想认识对应到人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人本身不具备认识神或者认识神智慧的可能性。在人的层面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比方，对吗？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在想什么，你们大家都没有知道我在想什么，除非我用语言或者其他的形式来去表达我的想法，要不然没有人会知道。 所以只有知道上帝才知道自己。所以神的灵作为三位一体当中的其中一个位格，只有他才知道上帝的心意，也成为我们认识神的纽带。当我们意识到神亲自向我们显明他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任何的优越感，好像我们得着的这个智慧，我们得着的这个能力是我们赖以骄傲的资本，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是恩典来的，不是我们赚取的，不是我们有什么特殊的能力能够参透神的事的。同样他也提醒我们，既然我们拥有不属于世界的这个灵，我们就不应该再继续去随从世界的智慧。这一整段的逻辑是非常好理解的。耶稣钉十字架的道理是神隐藏的奥秘，借着圣灵启示在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心中，而那些属血气的人不能领受圣灵，也不能领受福音的真理，所以他们的拒绝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个道理在他们看来是愚拙的。因为当人用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试图理解神的奥秘，那得到的结果必定认为神十字架的救赎是愚拙的。而只有神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向我们启示，我们才能够理解，才能够明白。所以神用十字架的道理来看人的反应，是显明他们是属灵的还是属血气的。属灵的人就认为这是上帝的大能，属血气的就认为这是上帝的愚拙。只有谦卑自己，承认凭人的智慧无法理解认识神的人，才可以领受他所赐下的圣灵。而神的智慧正是透过圣灵的工作向这样的人赐下的。所以对于这样的人，保罗的评价说，他可以看透万事，却没有人能看透他。那我们对这句话的理解不能脱离他的上下文啊，因为这里描述的不是一种好像无限的不受限的一种理解，好像属灵的人可以做世界上各个领域的专家啊，因为我属灵所以我可以精通量子力学，因为我属灵所以我可以研究人工智能，我可以发射火箭上天。不是的，圣灵能够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这在说拥有圣灵的人因着圣灵的内住可以分辨神的旨意，这当然是包括跟救恩有关的事情，那从前被隐藏的现在借着圣灵显明这些事情。而同时它也包含了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属圣灵的人要跟世人有不一样的三观，他要能够从属灵的角度来去审核和判断世间所有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精通圣经语言的，包括古代历史或者文学的那些非基督徒大学的教授，他们可以像最好的解经家一样充分地告诉我们圣经的哪些的段落它的意思是什么，那这是可以的。而且呢，往往比我们很多没有这个能力的信徒解释得更好。但这些非基督徒他们所不具备的是神一贯在圣经当中要强调的最全面的理解，就是愿意按照上帝的话语去行，并且服从上帝话语的能力。你可以问他，你理解这话，但你愿意照着去行吗？你理解神在这里所讲的话语，但你认识什么？认识神不是一种学术工具，不是学的越多越能够理解。福音的领受是通过信心，而不是单靠头脑。所以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我经常跟人讲这样一句话，很多人就是说要了解嘛，那到了解到什么程度他才能信呢？那我就说，信主的过程不是我们理解了才能信，而是只有我们信了，我们才能真正的开始理解。保罗的信息不是当时只向精英去传递真理的，当时的宗教是这样的，只有你有权有势在社会上有地位，你才能参加祭祀，才能参加敬拜。所以参加祭祀参加敬拜是一个社会地位的象征。但是我们看到福音的信息是相反的，那些有权有位的人，他们听到了十字架的道理，他们听到了圣灵对他们的引导，但他们却不信。 认为是愚拙的。所以非信徒不明白所传讲的信息，不是因为他们的理解力不够强，不是理解的能力的问题，而是没有顺服的心，没有谦卑的心，没有听从圣灵的引导。而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都需要去警戒。当他们无法理解福音的真理和意义的时候，是因为这些事只能透过圣灵来去分辨。那人天生我们就缺乏接受属灵真理的能力，我们拥有很多其他的能力，我们有很多其他理解这世界、学习这世界的能力，但我们天生就缺乏领受属灵真理的能力，而只有通过圣灵才能领会这事。所以保罗真正对比的是信徒跟非信徒之间，是在愿意接受神的智慧还是愿意接受人的智慧的这样的人之间，是在拥有圣灵和没有拥有圣灵的人之间做这样的对比。他自始至终关心的是让哥林多人从十字架的视角来去定义自己的身份，并且停止像属血气的人一样行事。不服从圣灵的引导，就会导致信徒我们在当中用世界的眼光来去用世界的价值观来去判断是非，来去判断彼此，分门别类。那圣灵就是帮助我们用基督的十字架来衡量所有价值的根本。所以我们的身份是不断的要被打碎、被重建的，因为我们太容易用自己旧有的社会身份来去看自己，来去看对方。而保罗的论点试图引导他们走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就是走向圣灵在基督里所赋予他们的身份。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教会的历史上，这一段属灵人参透万事经常被误用来强调保罗是在说某种特殊的启示，只有你灵命晋升到一个程度，只有你升级到某一个地步地位了，你才能领受。好像有人就会说，你需要经历圣灵第二次的洗，你要领受第二次的祝福，你才能领受。这样做是把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分成阶级，分门别类，这恰好是保罗反对的。不是只有某种特别属灵的信徒才能真正达到那种神深层次的奥秘的能力的。保罗在这里丝毫没有说哥林多人他们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我们看到哥林多人确实具备很多属灵的恩赐，但即便他们有这么多的恩赐，也没有让他们明白圣灵的真理。他批评他们说，你拥有这么多的恩赐，但你不明白最基本的属灵道理吗？你们把教会变成了按照精英主义去区分彼此的地方，这是违反十字架的信息的，更不是属灵人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听说有哪个牧师或者哪个讲员告诉你，只有听他的，或者只有跟随这一套的方法，只有跟随这一套的逻辑，才能够得到神真正的祝福，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那你一定要躲得远远的。因为异端就是这样去欺哄人的，而且这样的异端专门找基督徒下手。在今天，我们是一个专业化分工非常细分的年代，我们不断的受到很多的说法来轰炸，因为媒体，因为信息的过载，无论是针对个人还是群体，有很多专家，有很多的名人或者是名目，说健康的教会或者健康的信徒的关键就是在某一个传福音的技术，或者是某一个特别的属灵的操练，或者是某一个专家写的教会成长的策略，或者某一种方式能够确保你能够医病赶鬼，某一种的课程你学完了以后你的教会就会倍增。并不是说这些的方法没有任何的价值，但当这些方法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成为我们信仰的关键，我们把它凌驾于基督的十字架之上，我们就会让教会变得成为精英主义一样，并且制造哥林多人一样的纷争。从一章十八节开始到现在，我们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十字架的信息对于聪明人来说是愚拙的，但对那些相信的人却是神拯救的大能。 对保罗来说，即使是最实际的问题，比如说教会当中的纷争，比如说领袖出了问题，都可以透过专注在十字架上面去解决。对保罗来说，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不只是拯救饶恕的手段，他也告诉了我们对信徒生活的事工的指导。圣灵被赐予的目的，就是让人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让人拥有正确的洞察力，让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属神的，什么是不属神的。而通过这样的一个分辨，重新界定我们作为教会的边界。属灵就是为基督而活，让他的子民在世界当中像耶稣基督那样思考和生活，而活在他的主权之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入世，但不属世。从这段的经文，我们知道信息是软弱的，传道的人更是软弱的，而神的能力就是在人的软弱当中得以彰显的。而这改变生命的力量，就是神奥秘的智慧，是在万事之前就预定的，透过圣灵作用在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身上。而圣灵的果效会给我们一个重新审视世界、重新看自己的视角，就是十字架的视角。最后讲一个例子，我们就结束。在刚刚过去的周一，周一发生什么事情？日食，对吧？我们全北美人民都在看日食。我们加拿大人很多人去大瀑布，对吧？然后有些人在家门口，而我呢就是在朋友圈。那当我在看日食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在观察看日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句话，是一个作者 C.S. Lewis 他曾经说的。他说："上帝就像太阳一样。为什么像太阳一样呢？因为你无法直视它。"但没有他，你就看不见任何东西。上帝就像太阳一样，你没有办法直视他，但没有他，你就看不见任何东西。既然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人，那我们整个人的思想、我们生活的方式，包括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优先的次序和态度，我们看什么为重要的，应该如与那些属血气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求主帮助我们，用他的智慧，定睛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以他的眼光来参透万事。